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注意到了，我们之前先讲完了创世纪26章，上一次又回过头来讲创世纪25章，因为我们先要把以撒做主人公的部分讲完，然后再讲新的主人公雅各。在25章的结尾，我们看到雅各用一碗豆汤骗取了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这故事不可思议呢？要知道，长子继承权让长子能够继承比其他儿子多一倍的家业。如果以扫的爸爸像托马斯·杰弗逊那样，留下来的遗产还不够偿还他的债务，那是另一码事。但是以撒一直被神看顾，圣经说他是一个大富翁。以扫是那个时代的王思聪，而他为了一碗汤就换掉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更何况以扫是那个浑身是毛、孔武有力、爱打猎的家伙，雅各是个喜欢在灶台边上转的厨子。不就是一碗汤吗？拿出枪来呀，拿出刀来呀，挥舞拳头揍他呀，把那碗汤抢过来呀。可惜的是，当时以扫实在是太累了。圣经说，以扫从田野回来，疲乏得很。希伯来原文用的是 ayeb， 是累得要晕过去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脆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选择说话的对象，一定要小心选择你到谁那里去满足你的需要，一定要小心选择你转向谁。以扫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跑到雅各那里去，想到雅各那里去得到饱足。以扫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让自己又累又饿，快晕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进入一个这么饥渴的状态。人在生活中做糟糕的交易，经常是因为他们让自己过于饥渴。人常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因为他们当时过于饥渴。人有时候做错误的投资，相信错误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过于饥渴。人有时候为了一点眼前利益妥协了自己的原则，自己内在的坚持，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过于饥渴。所以不要让自己进入那种饥渴的状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从他那里领受恩典，领受灵粮，领受爱。经常打开圣经，经常听讲道，经常让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在神的产业里有无数的祝福和无尽的财富。有时候我们与我们最亲近的人争吵，是因为我们太饥渴了。我们觉得他们没有给我们应该给我们的东西，他们没有给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关心，他们没有给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太饥渴了。因为饥渴，我们用只有神才能做到的标准去要求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饥渴，即使是你的父母，也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能给你的永远是有限的。甚至有时候他们都已经愿意给你了，但他们的态度还会让你不舒服。如果人不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是希望有人像神那样爱他，他会变得很孤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从正确的地方，从爱的根源，从爱唯一真实的源头去得到爱。不要因为你对爱过于饥渴，去一些荒唐的地方找一些看起来有点像爱的东西，去拿一些没有爱的温存来代替爱。如果你不从活水的江河里去领受，你只能喝到水坑里被污染过的水。如果你更加饥渴，你甚至可能会说服自己放弃你的产业，放弃你的权利，放弃你的信仰。就像以扫所说的，我都快要死了，长子继承权对我有什么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信靠看不见的神确实很难，特别是在我们很饥渴的时候，又刚好有一碗汤放在我们面前。以扫一走进门就闻到汤的香味儿。人饿的时候什么东西闻起来都很香，他看都没看明白就觉得离了这碗汤他就活不下去了。身体上的需要夸大了内心的渴求， 就像有人失恋的时候会说，我大概要打一辈子光棍了，也许再没有人会爱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远离那碗汤，人不是狗，不能吃嗟来之食，也用不着靠一碗豆汤充饥。我是万王之王的孩子，给我些像样的餐具，我要吃满汉全席。拿几成全换一碗汤，还有比这更差的买卖吗？为了一碗豆汤放弃一大份产业，如果是龙虾汤我还能理解，但那不过是一碗红豆汤。其实当时只要一嫂有一个朋友在身边，故事的结局就会截然不同。只要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嘿，一嫂，这太荒唐了，我知道你饿了，走，我跟你一起去找你妈去。我知道他对你一般，但是他也不会让你饿着不管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做你的那个朋友，把那个破碗踢开，千万别拿自己的继承权去换汤，不要为了你现在需要的丢掉你将来最想要的。人也许是神最缺乏耐心的造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总是心急火燎的，就像以扫一样，好像离了他就没法活了。所以如果你仔细想想，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拿继承权去换豆汤，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庭，放弃自己的坚持，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放弃自己的影响力，放弃自己的正直，只是为了分一杯羹换一碗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撒旦不能夺走你的继承权，他只能想办法让你自己放弃。你也许会说，我又没有有钱的爸爸，哪有什么继承权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继承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继承的是神的产业。比如说神赐给了我们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一份产业。神赐给我们的是真平安，即使在风暴里我们也应该有平安，即使是面对问题和挑战我们也应该有平安，即使是在咆哮的大海中我们也应该有平安。但是魔鬼会拿一大碗焦虑放在你面前，他希望你清早一起床就喝上一大碗，把已经属于你的平安扔到一边。不要接受焦虑，不要接受恐惧，翻开圣经，圣灵有365次告诉我们不要恐惧，刚好够我们每天用一个的。守住内心那片平安，腓立比书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还有一份产业叫喜乐，彼得说，我们应该有无法形容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撒旦抢不走你的喜乐，但是如果他能给你一大碗牢骚汤，给你一碗发脾气的汤，你可能就会放弃你的喜乐。要知道真正的喜乐只有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才有。我们还有一份产业叫医治，彼得前书写道，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撒旦抢不走我们的医治，抢不走我们的健康，但是他会放一大碗症状，一大碗不舒服，一大碗疑心病放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放弃自己的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用继承权去换一碗汤，不仅仅是愚蠢，还是一种罪。所以圣经说，以扫轻看了他的继承权。但是骗得了继承权的雅各就占到便宜了吗？在新约中，希伯来书12章对此专门做了评价。希伯来书说，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因而污染了许多人。雅各虽然得到了长子继承权，但是他也种下了苦根。以扫确实很傻，可是雅各并不是赢家，他也是失败者。雅各骗了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之后，又骗了以扫的长子祝福，结果以扫再也没办法忍耐了，他像一个暴怒中的绿巨人，逢人便说他要杀掉雅各， 雅各被迫逃亡，一逃就是20年。雅各一心想要获得的长子继承权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财富，他没能继承以撒任何的财产。希伯来书接着又说，又免得有人成为淫乱的和背离神的，好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点点食物竟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想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淫乱的背离神的生活。圣经里有那么多人，谁是这方面的典型呢？哦，我知道了，以扫。原来以扫为了一碗汤卖掉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在神的眼中不只是一次上当受骗，还是一宗罪。因为罪的一个定义本来就是在神的恩典与人的兴盛之间的拦阻，罪本来就是在神的产业与人的幸福之间的拦阻。希伯来书接着说，你们知道后来以扫想要承受祝福却被拒绝了，他虽然带着眼泪寻求，还是没有反悔的余地。以扫后悔流泪，但还是被拒绝了。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糟蹋了自己的遗产的儿子。在路加福音中有一个可能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想等到父亲死后才继承遗产，他要马上就分家产，结果他把分到的遗产换了各种各样的豆汤。当他最终沉沦到谷底的时候，圣经原文说他面对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不面对自己，就很难面对神。他想，他的爸爸养了那么多仆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连猪食都吃不上的。经文说，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有人说，神会在半路接你，这是不对的。神会一直跑到你的身边，把你抱起来，带你到你自己去不了的地方。在这个故事里，父亲跑过去当着众人的面对小儿子又抱又亲，他眼泪直流，小儿子也哭出声来。父亲想起来，我儿子肯定饿了，他招呼道，嘿，赶紧去杀一头牛，去杀那头小黑牛，它是纯天然喂养的，我要给我儿子最好的。儿子，你想吃哪块肉，几分熟？哎，那个谁，赶紧找人奏乐，我们要开一个 party，给我儿子接风洗尘。还有他穿的衣服我不喜欢，谁去给他拿一件袍子来，你能不能去给他拿件袍子？还有要给他戴上戒指，戒指是权力的象征，我的儿子在家里要有权柄，因为我这儿子他曾经死了，现在又活了，曾经失去了，现在又回来了。圣经中这两个儿子遭遇迥然不同，一个儿子饿着肚子回家，丢掉了他的产业，他后来后悔了，哭着想要回他的祝福，但是他得不到。而另一个儿子，他跑出去，败光了他的产业，他哭着回家，就得回了全部的一切。为什么呢？为什么两个儿子的待遇这么不一样呢？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小儿子回来，不是因为他爱他的爸爸，而是因为他快要饿死了。那么两个儿子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呢？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儿子，一个大儿子。罗马书8章说，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耶稣就是那个长子，他没有吃世界的羹汤，他没有出卖他的长子权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继承权可以失去，但继承权也可以失而复得。而耶稣，神的长子，天父唯一亲生的儿子，他就是要把你的继承权还给你。假如你相信他，他就把继承权还给你，因为他买了你的继承权，他为你的继承权付上了代价，他为你的继承权流了宝血，他要把继承权还给你，而他还给你的，谁也夺不走。耶稣，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你继承了神的产业，神有无尽的产业， 你可以继承无尽的祝福，无尽的财富，无尽的喜乐，永远的健康。耶稣为你付上了所有的代价，耶稣给你他的平安，给你原本属于你的一切的丰盛，而这一切谁也夺不走。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